于是我们又来上课了，因此亲爱的圣灵，我们再一次欢迎你。可是我们对你的需要不是只有上课的时候才需要，因为亲爱的圣灵，你是我们全方位的保惠师，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每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你都做我们的保惠师。可是论到圣经，论到读经，那你当然要做我们的保惠师，你当然要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无论是听是讲，都需要你在这当中贯穿我们，不然我们说也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所以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也把圣经的奥妙，把圣经的重要更多的开启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学一点方法，而是里面长出对神的话语更大的信靠的心，更大的饥渴，更大的顺从的能力，叫我们因着读经而得着，而使我们的生命日益更新，每天更新变化。谢谢主，谢谢圣灵。亲爱的主耶稣，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思想，要来一起来思考，对于福音书里面有很多你话语的记载，我们应该怎么读才可以读着读着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灵，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求圣灵你指教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您的手中。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读福音书哈，读四福音书怎么个读法哈，怎么个读呢，可以读到对我们的生命有造就。因为耶稣不是要我们信他而已，耶稣要我们爱他。哦，对，你上个礼拜没拿。对，耶稣要我们不仅信他，而且耶稣要我们爱他。我们读圣经不仅是要来认，读四福音书不仅是要来认识他，而且呢把他的生命吸收进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好，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是要一直增长的信心，你不会说今天信就他的全方位都信了。对，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好，你对他这一方面有信心，你对他另一方面不一定有信心。好，就譬如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会信耶稣应该，我说应该，可是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应该都会相信耶稣的血能够赦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信耶稣应该相信我们的罪都得赦免，好，应该有赦罪的平安，应该，对不对？哎，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有，因为有些时候真理不够清楚就会没有，因为真理这方面的真理不够清楚，这方面的信心就有残缺。好，那信心有残缺的时候呢，你明明神已经给你赦罪的恩典，可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你就没有得着赦罪的平安，是不是这个样子？哈，另外呢，有些人哈，就算他对于信了耶稣罪得赦免有信心了，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着信耶稣领受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呢，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罪性，可以胜过我们的一些捆绑我们的罪的那个罪的权势，哈，就不一定有信心，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相信你可以罪得赦免，可是你相信不相信你可以挣脱对罪的辖制，这个就不一定有，对，是不是？所以我说信心要一点一点长出来。好，所以你看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借着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好，就是我们受洗，我们借着受洗是归入耶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讲说，我们为什么受洗的时候，洗礼的仪式呢，是浸到水里面去，整个浸下去，然后再上来。好，这个他这个动作呢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这个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联合了，因信耶稣基督就披戴基督，我们就跟他联合，就跟耶稣绑在一起了一样，好像就你跟他绑在一起。好，然后耶稣呢为了你的罪呢，耶稣来认同你的罪，你的罪变成他的罪，所以他就为你的罪死了。 被钉死了，然后你跟他绑一起啊，你跟他联合，他死你也得死，不对吗？哈，不是吗？所以你跟耶稣联合的时候，耶稣死了你就跟他一起死了，耶稣埋葬你是不是跟他一头埋葬呢？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讲义，如果你已经有了就不用拿，没有就拿。对，如果你跟耶稣一同死，那你跟他绑一起嘛，联合嘛，他埋葬你就跟他一同埋葬，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他复活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复活，你留在坟墓里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嘛。对，他复活你当然跟他一同复活，因为你跟他 联合了嘛。好，那耶稣的复活呢，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改变，可是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当下不是身体的改变，而是心灵的改变，所以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了。好，所以呢，耶稣死的时候，耶稣死以前跟他复活之后呢，他的性情是一样的，是不是？可是我们呢，所以他的可是他有一个东西是新的，耶稣复活之后的新的呢是身体的复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不是这种血肉之躯，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我们呢，我们受洗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像有些人下去的时候正在咳嗽，酷嗽，咳嗽咳嗽，等到水里面上来的时候继续咳嗽。所以他的从水里面上来呢，不是身体的改变，他身体还是这副德行，他鼻子的还是他鼻子，可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就是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对，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说对耶稣的信心的话呢，我跟你们讲说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或许你相信耶稣，借着信耶稣罪得赦免，可是你必须继续长，信心必须长，长到你相信，借着信靠耶稣呢，我们也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出来。好，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为什么一直要读呢？一直要读的缘故呢，就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这一次读就会没留意到这一点，下一次读的时候才会留意到。好，有些时候是连读都没读到，有些是读这个部分读到了，可是这部分的光还没有向你开启，你读过去没感觉。好，等到过些年过些日子以后，你再读这一部分对你就有意义。好，所以耶稣的生命像一棵大树一样，一棵很大的树。好，然后这棵树呢，这棵树是枝果花果，那个枝叶茂盛，然后结满果子。然后耶稣这棵树的果子呢，是从树干的地方就开始结。好，假设有这种树，它是从树干的地方开始结，然后一路结一路结，不管它长多高，那个地方都还有果子。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个儿很矮。好，你不管个子多小呢，到耶稣那里都有果子可以摘来吃。因为不管你的身高到哪一个地步，那个地方都有果子。好，可是你不管长多高了，那你还是有果子可以采。圣经也是这个样子，圣经这卷书就有点像耶稣是这样，圣经也是这样。你刚信的人呢，你也可以从读经中得一点，然后你继续长，它在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水果，这个水果有可能有不同的营养。对，你长再高呢，这棵树都还有果子可以给你吃。读圣经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所以我们读经呢要有一种谦卑的心，那个谦卑的心呢，就是说呢，就我所当知道的我仍然不知道，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节，就你们所当知道你们仍然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永远在基督里面呢，永远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有学习的空间，我们永远有未得之地。对，那当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然后存着一个期待的心来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崭新的体会，你就会有得着。可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我才读过啊，这个我都懂了呀，你就会看不见东西。好，那我们读福音书呢，读四福音书，好，在哥林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讲到说他埃及人。这个 这个阿提什么提阿菲罗哈，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呢、啊，论到前书哈，我所写的前书呢，就是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哦，他说他把那个，他说使徒行传，他说他写的前书，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好，把耶稣所行所教训的告诉你们。所以呢，福音书呢就有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耶稣所行的。好，那这个部分还包括耶稣所遭遇的，好，另外还有耶稣所教训的，好，那耶稣，所以呢，就是有两方面的记录，哈，一方面呢是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所做的，还有人家对他做什么，好，耶稣走上十字架这一段，人家对他说什么，然后另外有一部分是关于言语这方面的所教训的，就是耶稣教训我们的，要耶稣所讲的话，或这里头也包括人家对他说的话，哈，所以有一部分是讲事情，有一部分是话语，哈。那讲到耶稣所行的这一部分，神迹的这一部分呢，有一个重点，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要读到对我们有益处的话，就是我们必须相信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都是确实的。对，这个我们要抓牢，这个都是确实的。好，如果你不抓牢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这个样子，信得来你就信，信不来你就打问号，你就不接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信心就没办法被扩展。对，所以就说是就他所做的这一部分的事情都是确实的。好，然后第二个呢，在我们读这一部分的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知道说呢，耶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读福音书的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医治啊，你不要把它读成耶稣曾经做过这个事，你要把它读成耶稣是做这一类事情的，这位永活的耶稣是做这一类事情的，意思就是，所以呢，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就不会把四福音书读成古人的传记。因为古人的传记的话，他以前他再好，他再了不起，他就死了。他所做的事情呢，跟你就没关系了。你只是凭吊古迹，你是瞻仰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丰功伟业。可是我们跟这个就碰不着边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所读的这个耶稣呢，我们读的四福音书呢，这个耶稣呢，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医病的时候，你要这样看，你看迦南妇人都还是个迦南妇人而已，还连以色列人都不是，哈，还有些人呢，他们呢也有很多人呢连信耶稣都没信，对，然后耶稣都对他们产生一个怜悯，好，因为他们来求耶稣，特别是有信心带着信心来求耶稣，耶稣都不能不施恩惠给他们。好，那现在呢，我们是他的儿女，是蒙他宝血救赎的，好，他对我们的爱一定不会少于对他们的。好，然后那个时候的耶稣呢，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现在的耶稣呢，是升上高天宝座的基督，他的能力一定不会，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的能力权柄一定不会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得他医治的那个几率可能性是比他们要大的。好，另外还有一点呢，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说，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呢，使徒行传所给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所看见的耶稣所彰显出来的作为的那个荣耀呢，是先前的荣耀。我们现在呢是越来越靠近末日末世，所以耶稣在这个末世要彰显的荣耀是更大的荣耀。对，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四福音书不要凭吊古迹，就说哦以前这样，可是现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这些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就无份于其中，不是这个样子。反倒读的时候要存着更大的期待。好，这个呢，读《使徒行传》就要这样看。我讲四福音书，可是顺带讲一下《使徒行传》。 哎，我们不要想说啊，教会初期教会哇这样，哎，可是这些都过去了。我们要想呢，如果初期教会都是这个样子，教会的起头都已经是这个样子，那教会的末了，教会越长越高，越长越丰富，那个荣耀岂不是要大过那个荣耀？对，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一个，就给我们有一个，就让我们看了以后呢，就知道知所期待。那个时候都已经这样了，那现在应该更好。嗨，就让我们有一个知道要期待什么东西，期待比那个更大的、更了不起的事。对，好，还有呢，《使徒行传》讲到一些事情呢，讲譬如说他们怎么样领受圣灵充满。好，那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特例在看，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个就是领受圣灵充满的通则路线。好，他们领受圣灵充满呢有几个路线，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他们领受圣灵充满呢，第一呢是他们同心合意祷告。好，耶稣叫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同心合意祷告。好，一直同心合意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照着耶稣所说的，圣灵就浇灌下来。好，所以在祷告会里面呢，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很容易浇灌下来。很多时候圣灵的浇灌就在这个时候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浇灌。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使徒的按手。使徒就是那些常被圣灵充满的人，常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呢，里面他好像有一份圣灵可以分赐出去，常被圣灵充满的人的按手。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看到这种情形在发生呢？也是有。好，这也是一个路线。第三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像第四《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跟约翰因为医好了美门口的那个瞎子，那个瘸腿的，好，所以就被抓到官府去。好，面对的这些官府里面的，就被抓到公会。好，那些坐着审判他的人呢，就是跟审判耶稣、把耶稣判死刑的同一批人，因为那时候耶稣才死没多久。好，两个月左右而已嘛，大概可能就是两三个月而已。好，是同一批人，是很可怕的。好，可是那个时候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就是说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对，就是说就在那个情况，他那个时候需要格外有一份能力。因为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给你一份能力，给你一份你所需要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他就当下借着浇充满，就他当下就浇灌进来。所以有些时候圣灵充满呢是不求自来。好，就是说你有一个在一个格外的艰难，格外有一个需要的时候，能力就下来，哗啦就下来。对，我上一次不是跟你们讲到那个海蒂贝克吗？哈，海蒂贝克在讲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讲一边讲，哦，就这个样子，哎，就好像那个能力就在浇灌他，他一边在讲到圣灵能力，一边浇灌，哎，就当下就浇灌，当下就浇灌。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也是圣灵浇灌我们的一条路线。对，好，那所以我们呢，读《使徒行传》呢，哈，不是就是看这些事情呢，去寻找圣灵工作的路线，它通则，这是一个通则，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那我们读四福音书呢，读耶稣所行的事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掌握到一个原则，好，不是特例，不是耶稣对这个人是这个样子，而是耶稣是这样子在做事的。好，就譬如说百夫长来求耶稣，好，他的信心呢，你看呢，哈，耶稣说过一句话，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好，所以那个有一个叫雅鲁的，管会堂的叫雅鲁，他的女儿病了要死了，他就来跟耶稣说，耶稣你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好了。耶稣说好，耶稣就去，结果耶稣就为他按手，这个女儿就活过来了。然后那个血漏妇人心里头这样想，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会好。所以呢，他就摸到了，他就好。对，另外呢，那个百夫长说，你不用来，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耶稣说一句话，那个病人就好。对，所以就说他，耶稣说照你信心的程度给你成就，这个是耶稣工作的方式。好，你相信他是这样，你这么相信，他就这么跟你，他就这样的顺着你所信的来回应你。好，所以如果譬如说我们生病， 好，我们生病，如果我们相信呢，耶稣可以供应我的医药费，我相信这一点，耶稣知道我现在需要一笔钱，他一定会供应。哎，你就会经历到这个恩典。哎，你如果相信主会为你预备一个好医生，坚定不移的相信，你就会遇到一个好医生。可是如果你相信耶稣一定会医治我，他自己会医治我，他你坚定的相信，这个坚定的相信不是你自己鼓动的相信，而是神说了你听见的那个信心，真实的信心在你的里面，你就会经历耶稣直接的医治，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好，所以就是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这当中呢摸到一个通则，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就可以你用这个通则，就像一把万能锁一样，万能钥匙一样，你每一个门你都可以开，每一个门你都可以开。对，好，那这个呢要摸到那个通则原则的话呢，这个就需要读经的悟性，这部分就需要悟性。对，好，那所以呢，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的作为这方面，你要相信他是真的，同时你要相信耶稣以前做过，现在还是做过，现在还继续在做。好，像我们在读当中呢，我们就读着读着，我们就开始存着期待，我们就想到说，哎，那个时候耶稣为他做这个事，我现在也有这个需要，耶稣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你要为我做。对，就是要读到信心长出来，哈。然后至于读耶稣的话语呢，要相信呢，要有一个相信，相信什么呢？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耶稣不是凭他自己在说，哎，耶稣所说的是从父那里所听见的，从父那里所领受的。啊，所以我在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如果你有带来，我没有带来，如果没有带来，可以拿这边的。来，你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就带回去，哎，有吗？对，我知道有些人肯定会忘记带，所以我就先印几份嘛，还没有需要的，都有了哈。我们看一下，翻到隔页了。有几节经文哈，我列了几节经文，从第一面的第三点下面的经文，因为四福音书里面呢，耶稣教训的那一部分其实篇幅蛮多的，哎，然后比较不容易掌握的也是这一部分，比较难懂的也是这一部分，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很多的讲论，所以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有点读的糊里糊涂，不知道讲这些在干什么，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的话，就很可惜。如果耶稣的讲论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去吸取到精髓灵训的话，还有对我们生命的造就的那一部分的话，就很可惜，哈。然后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34节，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找到哈，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好，那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呢，就看到这不要看到两件事情哈。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个所差来的呢，第一面的最后，哎，看到吗？对，神所差来当然就是耶稣嘛，就说神的话。所以耶稣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是因为他是神成了人，他是道成了肉身，对，所以呢，他说的就是神的话，对，那神的话就是圣旨，所以呢，我们不能拿来参考用，不能怀疑，哎，这个只要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要对神的话俯伏敬拜，就像古代我们看古代的电影哈，有一个太监来的时候，圣旨到，大家都要跪下来，对不对？都要跪下来的时候，不是对着那个太监跪，而是对着太监所传的圣旨来跪，对，哈。那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哈。在这句话有一层的意思呢，就说呢，因为他前面讲说神的话，后面讲到圣灵，对，所以就说呢，耶稣讲能够所讲的都，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圣灵，哈。 都是啊、他能够说的都是神的话，是靠圣灵，都是靠圣灵。所以关于这个呢，在那个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哈，就下面这个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提亚非罗呀、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指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好，所以耶稣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哈，就是说耶稣能够这样，能够一切所行所教训啊，能够这么卓越，能够这么的圣洁，这么无瑕无疵，完全对准神的心意，完全满足神的需求呢，是因为靠着圣灵。对，这个观念我们要有，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啊，他胜过试探当然可以啊，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当然可以啊，他本来就是神啊。对，不是，他是以人的身份，是凡事跟我们一样，他成了肉身，凡事跟我们一样，然后凡事依靠圣灵。我们如果这一点掌握到了，我们信心就会长。这个是一把，这一点，这个知识是一个钥匙，是开启你无穷信心的钥匙。它是靠圣灵，而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对，那你说他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我们所领受圣灵有没有限量？一样是没有限量。可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圣灵在耶稣身上可以无限量的做工，可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有限量的做，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求问他，他要跟你讲都没机会，你不让他做事，他想做都没办法，是不是这个样子？好，你比如说呢，假设今天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做医治的工作，哇，那就一股劲儿的讲，我一股劲的讲，我一讲课就六亲不认，嗨，我就一直讲，讲到结束就走了，你说圣灵是不是就没机会做工？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对圣灵有一种的，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又有这样的一个顺服，我掌握到他的意志，我马上就停下来，因为这课堂是圣灵的，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他就说，他要做他就做，哎，由他决定，我马上就让，我马上说圣灵说要医治，我们当中有没有病人，有没有需要医治的？好，这个那个就站起来就举手，然后我们说好，那我们请圣灵来，好，我们领受圣灵是不是又有机会做？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呢，圣灵在耶稣身上可以做无限量的工作，只是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对他的信靠不够，我们对他的顺服不够，我们对他的敏锐不够，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做无限量的工作。好，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讲了，就圣灵的工作呢，有一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就是那个道啊，要讲神的话，神的话就带着生命，神的话就能够建造人。好，那能够讲出来的话语呢，是带着生命，是生命的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道。好，是讲出来的都必须靠圣灵，是有圣灵运行在其中。所以呢，有些时候特别是灵恩教会，好，追求灵恩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些时候你会问，好，有一个特会啊，好，譬如说看跟 Annie 来的聚会啊，那我们就说假设你没有来参加，好，那你就问人，你就找一个人问说，哎，昨天晚上聚会怎么样啊？好，那或许你有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哦，就是 Ken 都是 Ken 讲到，好，从头这样讲到尾，啊，比我应该用那个约翰米勒的例子，哈，因为如果 Annie 的话，他一定会为人按手，所以圣灵就会有那部分的工作，哈。可是我用那个约翰米勒，老约翰，哈，然后你说昨天米勒牧师的聚会怎么样？那有人跟你说，哦，他昨天没有什么圣灵的工作，哈，就米勒牧师从头就讲道，讲完道就结束了。没有圣灵没有来做工，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哈，有，圣灵没有来做工，所以我们就会把圣灵的工作局限在那些哭啊、笑啊、倒啊、圣灵浇灌那个充满啊、医治啊、释放啊，我们会把圣灵的工作呢局限在这一部分。我们说这个叫圣灵做工，可是话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不算，这是他在讲到圣灵没来做工。好， 那这个就是不对的一个理解。因为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能够说神的话是靠圣灵。所以当圣灵来做工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他带着能力来直接来触摸你，触摸你的身体，叫你的身体得医治，触摸你的心，叫你的心得安慰，得释放，触摸你的灵，叫你的灵从捆绑匣子里头得自由。可是圣灵他的工作也可能呢，他是借着道来讲，因为借着神的道呢就来更新你的思想。而且有些时候神的道本身有释放的能力，耶稣说我的灵，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些时候他来释放我们，医治我们呢，是用他的话，能力蕴藏在话里面。信心的建立是把话赐下来，那个信心呢是藏在话语里面，甚至释放的能力都可以在话语里面。因为有很多人呢被辖制被控告，因为对真理不明白，对真理不明的时候就会被捆绑，就会被欺哄，就会被骗得死死的。可是真理一旦讲明了，他这个人就得释放。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地方。我就记得好久以前，那至少十几年了，有一次呢是 Ken 跟 Annie 的聚会，那我看到一个姐妹，她是我在 ICUN 教过的学生，她就坐在最后面一排。我就跟她说，我就跟她说到前面来坐啊，哈，我说到前面来坐，前面还有位置。她说对不起老师，我不能到前面坐，哎，我不能。我说为什么不能呢？她说前面太臭了，哎，他前面太臭。那因为这个学生呢，这个灵里，这个鼻子是灵鼻啊，我们说弹灵琴啊，唱灵歌，他有一个灵鼻，就他的鼻子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说分辨诸灵的恩赐，分辨诸灵就是你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他讲这个话是从哪一个灵来的，他身上有什么灵在辖制他，他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这个分辨呢，他的分辨是他闻得到味道。所以当 Ken 在讲到的时候，他说 Ken 在讲的时候呢，就开始很多人身上的邪灵就开始跑，邪灵跑的时候就释放出一股味道来。那这个味道呢是灵里头的味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洗澡啊，汗臭啊，或是狐臭啊，你只要鼻子没有，不是，如果鼻子，除非鼻子太不灵敏了，不然靠近就会闻见，这是一个天然的味道。所以呢你天然的鼻子都可以闻得见。好，可是灵里头呢，邪灵在跑的那种释放的那个所散发出来的臭气了，那就不是每一个人都闻得到了，必须灵鼻被开启的人才闻得到。所以他说当 Ken 在讲到的时候，他说很多人很就前面就很臭，后面比较不臭。所以呢显然恩膏是有前后区别的，对，哎，前面恩膏是比较强，后面就比较弱。我自己出外带聚会，我就知道，哈，我有些时候下去为人按手，哈，我往后面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往后面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恩膏就弱了。我为人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知道那个地方恩膏就弱了。你往后面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的火没有前面的那么强。对，所以呢在这种特会呢，尽能够坐前面尽量坐前面。哈，那坐前面呢有一个自然的原因，哈，这个不是灵里头的，是自然因素。哈，就是什么呢，你越坐后面，前面你只要你坐第一排，你就看不，你就只看得见牧师讲道。你坐第二排，你除了看到牧师以外，你还看到第一排。有人动来动去，有人在哭，有人在擤鼻涕，有人在找东西，你都看见。看见是不是分你的心？是不是？你越往后面坐，你就越多前面的人的动作、声音搅扰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哎，还有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为什么往后坐呢？有很多人往后坐是想说他待会要开溜比较容易。是不是？那当然有些人是年纪大的需要上厕所，那就不是说他里面的那个心态老虎，而是他有些时候就是病，或是有小孩子，他随时要去照顾小孩，然后就坐后面，他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确实有一种人呢，他来呢就来坐一坐，听听，好听就听，不好听我就走了，他就坐最后。对，所以那个人的心哈，会带出那个氛围来。 对，是往前面坐。好，这个是题外话，因为再过两个礼拜特会就来了哈。然后呢，好，然后另外呢，所以我们讲到耶稣，我们对于读耶稣的话语哈，第一呢，要相信他的话是从神来的，这是神的话。啊，那所以如果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我这样讲，你们说对啊，我知道他是神的话，可是你知道是在这个地方知道，可是你真的应用哈，是另外一件事。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耶稣的话都是神的话，圣旨，哈，那主导文，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我们都会背一遍。好，可是主导文呢，我相信他给我们主导文不是让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大家恭恭敬敬念一遍的。当然你要恭恭敬敬念一遍，耶稣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好，有念总比都不念好。可是他的主要目的，他讲这一番话主要目的一定不是只是让你来念一遍，而是他这个呢是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因为耶稣讲这段话呢是回应一个门徒对他说呢，耶稣在祷告，门徒在旁边看见了，有门徒就跟他说，主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然后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这样这样说。好，所以他讲这段话呢是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的话，第一个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第二个呢教导我们祷告呢要先三个愿是以神的心意满足神的心为首，然后其次呢我今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好，我然后上面几个就我们哈，我们的。所以呢他这里教我们呢可以，这个是祷告的大纲，你可以为这一类祷告，你可以为这个项目祷告，你可以为这个项目祷告。好，这是祷告的，他在教我们怎么祷告。好，那其中呢，他当为我们自己求的时候，第一个求的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那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讲的话都是从神来的，那就表示说呢，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呢，这个就是神教的。嗨。耶稣这一番的教导呢，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呢跟有很多人关于祷告的教导有不同的权威，他的权威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这个教导是他是一个坐在宝座上听祷告的神，有一天道成肉身来到你中间，看起来就像普通人的样子，可他其实就是听祷告的这位，他下来跟你说，你祷告的时候可以祷告这个，可以祷告那个，可以祷告这些项目。好，他跟你讲完以后又回到宝座上去，然后你照他所讲的来祷告，他能够不认账吗？对，因为 是他这位教我们主导文的这一位呢，就是垂听祷告的那一位，了解哈。所以我教这个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说，好，假设 Ken 要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然后去 interview 一个工作，然后呢他想说明天要去 interview， 心里头有点七上八下，还不晓得明天 interview 会怎么样。结果黎弟兄就跟他说，哎，你明天要去 interview 工作对不对？好，我给你几招，我教你几招啊。如果他如果问你这样的题目，你要这样回答他。你如果他问你这个，你就这样回答他。最后如果他问你说你希望薪水多少，你要求多少年薪，你就跟他说15万。好，那看一下，这不是狮子开大口吗？我一向呢就是10万左右我就够满意了，现在经济情况现在这么不景气，能够找到工作就开心了，问他敢要这么多呢？李弟兄说你就跟他要15万。哎，他听是听了，也没有怎么把他当真。好，隔天呢他就进到那个进去 interview， 抬头一看呢 interview 的人呢不是别人就是黎弟兄。对，好，所以等到黎弟兄问你说你自己你要求一年年薪多少，你说10万还是说15万？
15万，
当然说15万了，因为他教你的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应用在主导文这一段。好，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相信，当我们为日用饮食包括你今生一切需要，今生日常生活的日的一切需用，好，包括不仅是饮跟食，好，不仅是吃的喝的，包括穿的，包括你需要一辆车子，你孩子读书需要学费，对， 啊，这些东西都在那个范围内。所以当我们为这些来跟神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样可以跟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跟祷告这个是一样的坦然无惧，是不是一样可以坦然无惧？因为都是主教的，都是神，这是神说可以就可以，是不是这样子？哎，所以就说呢，神，我们读耶稣的讲的话，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圣旨，是神说的，你照这么做，神就点头。对，神就，如果神，你就照这个原则来做，神就必须来回应你。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话呢，耶稣的话哈，很多话就是不是他讲的是要你懂，他目的要你懂，可是不是那么容易懂，有些话就不容易懂。好，所以呢，不容易懂的地方，不容易懂呢，就是要我们反复思想。反复思想，耶稣有很多话就有他的不容易懂的地方，譬如说他讲天国的，他讲到很多天国的天国的比喻，哈，讲天国的比喻，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读了就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好像懂可是又觉得不够懂，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反复思想。所以呢，我们如果读耶稣的这些讲论的话呢，要怎么样呢？要学三个人，有三个人做我们的榜样。第一个呢，就是耶稣自己，哈，12岁的耶稣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坐在圣殿，哈，然后呢，他就坐在教师中间，然后就跟他听他们讲，一边听就一边问，有没有？他一边听，他一边问。我们读圣经也是这个样子，一边听一边问，听得懂的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对，一边听一边问。那问的话问谁呢？好，有几个人你可以问。好，第一个你当然可以问圣灵。好，圣灵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他这个在讲什么呢？好，为什么耶稣叫路加，叫耶稣叫彼得往右边撒网，到水深之处撒网？彼得原本想的是不可能，可是等到撒，可能等到一撒下去就满网的鱼来的时候，为什么彼得会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为什么他会这样反应呢？对，很要懂得问。你要懂得问的话，这个会问就有点像一个立的铲子，可以挖出东西来。挖矿就可以挖得多，你要会问就问得好。就像其实小组查经也是这样，你带查经，你要是有，你要是做你的问题要问得好，就可以让大家讨论得好。可是如果问题问得不够好，或者说你问的问题是一个是非题，那就是或不是就没了。如果你是问的是是非题，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了，你得到的答案就是说相信，或是不相信，哈，就带不出讨论来。可是你问的，你如果问说为什么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大家是不是就有很多可以去讲、去讨论的？好，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也是要懂得问为什么。彼得看到那么一大网鱼，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会跪下来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你就问了以后，你就听听看看圣灵有没有给你回答，就等一下看圣灵有没有给你一个 understanding。 好，有些时候你问了没有当下没有回答，那你也不要卡在那里，你就继续读就是了。好，然后每隔一阵就想一想这个事，等候圣灵来开启。对，所以要问。那第二个问呢，你也可以问教会里面的牧者啊，哈，圣经比较熟的老师啊，你也可以问他们，不一定，因为除了圣灵以外，我们周边还有人啊。好，神给我们东西呢，不管是回答我们或是供应我们，很多时候是透过人来的。对，所以你也可以问别人。另外还也可以问呢，问参考书，问注释书。对，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好，去看看人家这个解经书是怎么解的。好，只是说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看解经书的话，有一点要留意，就是说我以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我就看解经书，我不知道是不是看摩根解经还是哪一本忘记了，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读，一直读这样。 好，我把经文读一遍以后，我就读他的解经的那一部分，譬如说这一章，我就开始读他。读到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哈，我的这个心思呢，好像迷失在森林里头一样，就有点迷失方向，就读得有点糊里糊涂。他解得好像很好，可是你读到后来就有点，就迷糊了，因为你也吸收不了。好，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尽量去理解它，你尽量去理解它，实在是理解不了了。你这一句怎么想怎么理解你都没办法理解了，再就这一句话去翻那本，看人家解经是怎么解的，就看这一句。你不要从第一节看到三十一节，你这个人就会糊涂掉，就会读解经好，他这样讲虽然听懂很好，可是你这个糊涂掉，好，这个就会这个样。另外一个呢，你就会没有养成自己来主嚼神的话语，没有培养你属灵的主嚼力，哈，你没有去试着去理解它，你就看看别人怎么说，你就没有去发展出，没有借着认真的去读，认真的去求问圣灵，或是来回读，或是参照其他的经文一起来读，去理解这个经文，那个理解圣经的力量的那个能力就没有发挥出来。你们明白我说的吗？对，可是如果你怎么样都不懂，你那个时候再去看，看就是看这一节，就看这一句你不懂的这句。好，然后你就看完了就继续往下读，好，所以学耶稣一边听一边问。好，第二个学谁呢？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很多地方，那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说什么什么，或者是西面哈，那个耶稣出生以后，他们带着耶稣呢要进圣殿里面去献礼物哈的时候呢，有一个先知叫西面就来，就对着耶稣对着耶稣讲了一番预言哈。然后呢，还有那个野地里头的牧羊人，哈，不是天使报佳音吗？他们就找到耶稣，哈，然后是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把这个话呢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圣经有很多话我们不懂的，我们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默想，对，要反复思想它。好，然后第三个学谁呢？学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好，他呢，他听耶稣讲的是坐在耶稣脚前，所以我说呢，学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要知性的理解，只是要来了解说，哦，这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真理要义是什么，不要只是去掌握他的真理要义。真理要义固然要掌握，可是要来看看这位讲话的耶稣，来亲近他。所以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他是带着爱慕坐在耶稣脚前，他是全神贯注的看着耶稣，对，所以他不是只是耳朵在听耶稣讲话，他的眼睛在看耶稣的神情，在感受耶稣那份属天的那种荣美，他在吸收，他在感受。好，所以我们在读耶稣所讲的话呢，我们不要只单顾他的内容，我们试着去体会一下耶稣讲这个话的神情大概是怎么样，耶稣的口气大概是怎么样，他的口气，他的腔调，他耶稣讲话他的选词用字是怎么样。嗨，你去感觉。感觉，然后你常常去感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对耶稣的口吻、讲话的腔调、他讲话的那个态度，还有他讲话的那个用的字眼，你就会有一个熟悉，你这就有一份熟悉。那这个熟悉，特别是耶稣跟人对话的时候。好，跟人对话，当你对耶稣怎么讲话，他是怎么在讲话，他讲话大概是怎么个讲法，有一个了解以后呢，第一好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会增加对耶稣的爱慕，对，你就会你他怎么看怎么美。耶稣有些人是只能侧看不能正面看，有些人只能正面看不能往后看。好，耶稣是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他都美。哎， 所以你如果只从他的真理要义来看，他也很美，他说哇，讲这句话太好了。可是如果你感受到他的神情，你看到他选词用字的那种明确，那种的清晰，那种的不多也不少，简洁扼要，又能够针对性。好，你这个东西也给你掌握到，你对耶稣就多有一份的欣赏跟爱慕，哈。所以呢，增加对耶稣的爱慕。第二个有个好处是什么？这点很重要。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说呢，耶稣讲到保惠师，他说他跟门徒，他要被抓拿的那个晚上，跟门徒讲了一番话，其中就提到圣灵。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个保惠师啊、没有，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其实呢，我们中文这样翻译不是很好，应该是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个保惠师。那这个另一个呢？这个另一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字，都翻译成 another 另一个。好，那耶稣所用的另一个呢，是指是希腊文里面呢是这个是 elos， 是那个，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呢是指同一类东西的另一个。好，我说请你帮我把那个拿来，请你就拿这个移交给我。我说不是 elos。同样东西的另外一个，好，那我跟秦丽说，秦丽给我帮我把那个东西拿来，好，然后我如果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忘记是什么了，如果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好，秦丽可能拿椅子，拿这个椅子要给我，我说不是，另一个，是不同类东西的另一个。好，耶稣说父就要赐给你们另一个保惠师，他用的是同职的同样性质的另外一个。好，所以耶稣说圣灵保惠师呢，是跟他同职的另外一个保惠师。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他们的保惠师。好，然后他要走了，是天父要赐一个跟他一样的另一个保惠师来。所以我们如果要我们认识耶稣，为什么我们读四福音书这么重要？我们借着读四福音书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认识父，同时呢，借着认识耶稣来认识圣灵。对，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们要去熟悉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耶稣讲话的口气、态度、用字、用的字眼，我们对他一个熟悉以后，就帮助我们分辨所谓的先知启示性的话语。帮助我们，如果有人来跟你说神告诉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圣灵说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到底是真的圣灵说呢，还是你说呢，还是邪灵说呢？我们总得分辨。对，圣经的话你不要分辨，圣经的话你就听，可是人来说你就得分辨。对，好，那分辨的话怎么分辨呢？其中有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说他说圣灵这么说，那圣灵说这些话，耶稣会不会这样说？这个像不像耶稣说的话？耶稣讲话口气会不会这个样子？耶稣用字会不会这样？耶稣会不会这个样子说话？对，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说话有一个熟悉度，对耶稣怎么话，他话怎么讲，我们熟悉的话，我们就有分辨的力量。就像这个呢，有一次我们在我在一个地方一个培训班教课，然后那次呢，那个我去之后，我去的前一个老师，好，前一个老师呢就给他们操练一件事，就是操练他们呢领受圣灵的话，然后呢来带动。好，如果说你觉得圣灵要对大家说什么，你就领受了，你就把它讲出来，你就带动。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来跟我说，他说呢。他说我那天呢，他就跟我讲他们那个礼拜的事，哈，他说我呢都已经跟神认罪了，哈，之前我都已经跟神认罪了，我已经跟他悔改了，结果呢之后呢，有一个同学呢，他坐第一排，有一个同学坐最后一排，一个女同学就站起来说你就跑不到他面前来说，主说你要认罪，你要认罪，嘿，你要悔改，你要认罪。这样他就很受伤，他当着众人这么说他嘛，他就很受伤，他就问我说是怎么回事，我都已经认罪了，为什么圣灵还要叫他来跟我讲叫我认罪呢？而且口气这个样子，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你们都要跪下啊。那我说那耶稣会不会这样说话？ 耶稣会不会这样说话？对，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悔改的人，好，耶稣对那不悔改的法利赛人，他的话就很严厉，他就说你们有祸了。对，假冒伪善的，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是满了自义。对，啊，所以耶稣呢，那个话就很严厉。可是对于那些知罪悔罪的人，他就有一份的 tenderness， 就像那个有罪的妇人，好，耶稣在西门的家里头坐席，有罪的妇人呢来了就拿膏油，站在耶稣脚后边脚后跟，不断的用膏油抹他的哈抹他的脚。好，倒在他脚上，用又亲嘴，又用头发去擦，啊，耶稣就跟他说：“妇人，你平平安的去吧。”对，这个罪人是满了悔悟，他对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他很知道。对，所以耶稣对他就非常的温柔。对，可是对那个不悔改的，他的口气就严厉。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读耶稣，特别是耶稣跟人讲论的这些哈，留意他的态度，留意他的神情，留意他的口气腔调。啊，那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这样读呢，因为没有声音嘛，读文字嘛，所以感觉不到。好，那有一个方法可以对我们有帮助是什么呢？就是听圣经读经记。读经机的话呢，他有些时候呢，他会，你看哈，我这里有一个读经机，因为他读出来嘛，好，然后现在读经机有些时候就有点像演话剧一样，哈，他就会把就有点像在演话剧那样，他就会去揣摩耶稣讲话的口气啊，好，那些是还有那个时候人的。周围的什么声音，他会把它配出来，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感觉得到。啊，这个听不到，这个就是像这种，他会把耶稣的神情的那个口气啊什么的。他会把耶稣的口气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听的时候呢，就不会只是在看文字，耶稣的那个讲论就立体，就不会是平面的，对，所以听这个有这个的帮助，哎，不然的话呢，你就用念的，你自己念，然后你自己揣测耶稣讲这话的口气大概是怎么样。他的神，你就揣测他的口气，你就把那还有揣测他的感情，你就把那感情放进去，把那口气表借着你自己口表达出来，那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对，哎，如果只是光这样读的话，我们读圣经哈，默读所得到的的那个所吸收的是最少的。对，你如果这么默读一遍。所以我说呢，我们读圣经哈，要吸收的多呢，就是我们要跟神的话语之间的摩擦度要增加它的摩擦度，哈，就有点像我们有些时候开一个瓶子瓶罐，有些时候打不开，那有一种布啊，有一种塑料布，你们家可能会有，你用那个小一小块的一个软塑胶的布，你包着它一转就转得开。为什么你的手转不开？为什么那块塑胶布就转得开呢？因为那个塑胶布的摩擦度大。对，所以你要打开，是要把神的话语的打开，让神的话一被解开就发出光来。要解开就是你跟神话语之间的摩擦，要增加你跟神话语之间的摩擦度。好，那摩擦度怎么增加呢？你读一遍，你默读是摩擦度最少的，就有点像有些时候我们的手擦了 lotion， 譬如说我们在洗手间，好，那个把手洗过手以后擦干，擦点 lotion， 擦完 lotion 以后你要开这个门把都打不开，是不是？因为你的手滑就打不开。哎，所以我们如果默读的话呢，就是默读过去呢，我们是很滑的，跟神的话语就这么滑过去。对，可是如果你用念的，你把它念出来，摩擦度就增加。因为当你念的时候，不仅是你眼睛在看，你的口在念，你的耳朵也在听。对，摩擦度就增加。你如果把它写一遍，那摩擦度就更大。你如果写笔记，摩擦度就更大。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若读了以后呢，反复你去背它，摩擦度也增加，你反复思想，摩擦度增加，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说你我们读圣经要把神的话解开的话呢，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就是让你的心灵跟这个话之间的摩擦度增加，摩擦度越增加，它那个就是越加增摩擦度，你越能够解开这个话，这个神的话对你的意义呢就越发的增多。哎，那我们平常呢习惯性的都是这么默读过去。好，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读圣经都记不起来，我读过都忘记。我说我如果这么读过也一样忘记，我如果能够不忘记，是因为我跟这个话的摩擦度多。我怎么多呢？我还讲啊，我还讲课啊，一遍一遍讲啊，摩擦度就多很多呀。我还写讲义啊，对，好，所以呢，若是功夫深呐，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对，读经要读得好呢，跑不掉那个功夫，就是要下功夫，没有什么捷径哈。另外还有一个呢，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耶稣所讲的有些话啊，你看我这你们看这个经文的最后两个，哈，马太福音哈，这个第二面的最后两个经文，马太福音13:10-12，哈。对，他这个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好，然后这个他们里面是谁呀？好，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个你们是指谁？门徒。他们是指谁？是指众人。众人就是有些人是来凑热闹的，好，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有些人是来看看有没有免费午餐可以吃的，有些人是来找把柄的，要控告耶稣的。好，众人，对，有这样的。好，可是你们是指门徒，门徒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人。对，所以就说呢，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哈，要读到圣经里面的，掌握到圣经的经义哈，得到生命的造就呢，其实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对，你有没有撇下一切跟随主？当我们是一个撇下一切跟随主，是很认真的在跟随耶稣，是把神的事当作，就是说不仅是以自己的事为念，而且是以父的事为念，这样的一个人呢，很多很多时候圣灵就个别的开启他。好，同样耶稣这个话是对大家都说，可是私底下呢，耶稣就来开启，就来讲解给他的门徒听，因为门徒跟耶稣有一个私下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众的关系。对，他们跟耶稣有一个私底下的关系，有个个别跟随的关系，所以呢，耶稣就个别的就私下的开启他们，讲解给他们听。好，所以就说呢，就已经不是技巧的问题了，而是生命你跟主的关系的问题。好，那关于这个呢，下面这些经文，约翰福音8:31-32，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好，这个我的道呢，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个遵守道哈，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讲一个叫道，一个叫做真理。好，你们若遵守我的道，我的道就是我的话，我吩咐你们，你们就照着做。当你们照着做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明白真理，然后这个真理就会叫你们得自由。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个你从这句话里面，我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哎，道跟真理好像是有不同的，有层次上的不同，是不是？你们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遵守我的道，你就会不明白真理。道讲了你都懂，我这么说你都懂，嗨，大家都懂， 可是呢，有些人遵守，有些人不遵守。遵守的人呢，就能够明白这道里面的真理；不遵守的人就不明白。然后你明白了这个，领受到这个道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就叫你的心灵得自由。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如果不顺服，如果耶稣所讲的门徒就是遵行主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门徒就是耶稣怎么吩咐你怎么做。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他怎么吩咐你怎么做的时候呢，你的悟性就开启，你属灵的悟性就开启。有些他那个话里面的含义里面有一个经义呢，你就会掌握到。你掌握到以后，你的心灵就得自由。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不是技巧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就像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好，不是技巧，不是教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你照这几点来，你就百发百中。不是，是在关系里面，你跟圣灵有关系了，这个意念是出于他的，你就知道。你没关系，你就没办法分辨。好，然后最后一点呢，关于神的话，我讲的最后一点，只是我想得到跟你们讲的最后一点，不是关于读神的话语的所有的最后一点哈。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耶稣讲的话的时候要留意哈，有些话是对众人说的，哈，譬如说天国的比喻啊，登山宝训啊，末世的兆头啊，哈，这些呢就是对我们说的，对众人说的，就是都对我，也就是对我们说的，了解吗？哎，这些都是对我们说的，好，我们就把它当作这是主耶稣在对我说，在教导我，好，我认真去理解它，好。可是另外呢，耶稣有一些话呢是对个人说的，好，耶稣有些话是对个人说的。那个人说的话呢，因为我们的主呢是因材施教的，他因材施教，所以他对这个人这样说，对另外一个人就不同的说法。好，所以我们要去，如果是对个人的说的，你就不要把耶稣对每一个人说的话都当作对你说的。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很多人就怕信耶稣，为什么怕信耶稣呢？因为他们就记得耶稣对少年官呐、啊，有钱的少年官说你要去变卖一切所有，周济穷人，还得来跟从我。所以有些人稍微有点钱的人，他觉得信耶稣太难了，我得变卖一切所有的，好，周济穷人，好，然后来跟随你，我才能够当你的门徒。那他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做不到，他就不敢信耶稣。那我们先回头来想一想，耶稣不是呼召好多门徒吗？有没有对，除了对这个人这么说以外，对别人有没有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来跟从我？有没有对别人有没有这么说？没有。那为什么对这个少年官他讲这句话呢？为什么他对他这么说呢？啊，其实要得永生哈，重点不是在你变卖不卖，变卖一切所有，重点在跟随耶稣。可是他知道这个人的钱财是一个爱路的东西，他的财富阻碍他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是针对他的这个问题，针对他说出这个要求来。你如果真的要得永生，好，你得跟从我。可是你要跟从我的话呢，你钱那么多呢，你跟从不了，所以你要变卖一切所有，周济穷人来跟从我。了解到这一点吗？好，你比如说那个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那个沙盖，耶稣有没有叫他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跟从我？没有啊，是他自动的。哎，耶稣只是说沙盖你下来，今晚我住你家。对，他就欢欢喜喜下来，然后他就自己说了，他就说我一切所有，我有的一半周济贫穷。好，然后我以前讹诈人呢要还四倍。他为什么只是一半去周济贫穷呢？因为他以前讹诈很多人，所以他必留一半的钱去还人家。对，所以他耶稣没有对他这么要求，可能他倒是做到。你说等到他四分之一，人家讹诈人家的还四倍还他，他还剩什么？对不对？哎，所以就说呢，所以我们读耶稣的话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好，有些话呢是对我们众人说的，对众人说的就是对你对我说的，我们就照单全收。可是呢，我们不能对耶稣所有的话都以为是对你说的， 不一定。好，那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懂。路加福音第九章，他那个地方就有提到有一个人自己来跟耶稣说：“主啊，你到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因为那时候耶稣很风光嘛，哎，他说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又跟他说：“哈，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跟着我是吃香喝辣，哎。你不要以为这个样子，其实这条路是很苦的。耶稣就知道他搞不清楚，哎，他以为跟着耶稣呢，跟着就平步青云，哈，就升官发财，所以他就让他知道是这个样子。可是另外有一个人，他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就说：“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父亲可能才46岁，哈。他说：“等我回去，我埋葬我父亲。”意思是等我父亲给他养老送终，我来跟从你。耶稣就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对不对？”所以对这个人他这样说，对那个人那样说，因为他们两个不一样，对。所以就说我们读圣经要留意，这话是对谁说。好，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顺带讲一点哈，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去支取圣经中的应许。我们说圣经里面有3000个应许，还多少个哈？我们都很喜欢支取哦，一看到应许就抓来当作是自己的。可是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哈，有些应许有大部分很多应许呢，有一部分的应许是给所有的人。凡是如果是给所有的人呢，你都可以去支取，就有点像有一张支票呢，它是没有，它是空白的，它没有写要给谁，哈，零签了，哈，数目有了，可是没有给谁，或是写个 cash， 你拿着你都可以去兑现，哎，它是给大家的，谁拿到你就可以拿到，好，譬如说耶稣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好，那只要你劳苦，那这个你都可以去。好，你一劳苦担重都可以去找耶稣。好，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的人。好，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是给所有的人。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向那后赐予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神求。好，这是给所有的人。可是有些呢是有指定给某一个人的，哈，就比如说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这句话里面呢，有一个涵盖性的，有一个特定性的。涵盖性的就是神是爱所有的人。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所有的人，可是只有哪一个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是信他的人。好，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字就是关键。你不能说神爱世人呢，所以我就不至灭亡，我就可以得永生。不，他说信他的人，凡信他的。所以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呢，就是我们要去抓应许。好，你要留意，你要抓那个是你可以是给你的应许。有些是特定给某一种人的，譬如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是给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是给所有的基督徒。你不是说你一基督徒这个应许就给你，是敬畏耶和华的。好，那所以呢，你要去支取这个应许的时候，你要看看你是不是他所要给的这个应许是给这一类人的，你是不是这一类的人。好，还有另外呢，很多应许都是带条件的，哎，就是你如果这样我就这样。好，耶稣譬如说11奉献，他说你们若将11送进神的家，好，送进神的仓库，啊，11跟供物，我就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们，直到你们无处可容。好，我就为你们斥责蝗虫，哎，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都很喜欢神打开窗户给我们，是倾福给我们到无处可容。我们都希望神为我们斥责蝗虫。问题是，这个应许是给那11奉献的人，对。所以很多的有些应许是有给特定某一种人，有些应许除了给特定的人以外，他还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条件，你若符合这个条件，我就一定会做到这个。那我们这个两个都要留意的，好，所以就是我们读耶稣的话语，也留意看说这个话是给谁的。好，如果是给大家的，我们就留意；如果是给某一个人的，我们就那个。 啊，那这个关系到，这个关系到信心。我们讲到有很，就是说信心，就是说你相，我相信，我相信。那这个这个话呢，如果这个应许是给你的，你这个应许确确实实是给你的，你去支取，你就可以说我相信这是给我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懂这个原则，我们就把所有的应许抓来，然后你就说这是给我的，我相信这是给我的，可是到时候事情就没成。哎，你不管怎么宣告，不管你说我多么有信心，可是这个应许就不是给你的，你再有信心也没有用，因为这个话不是对你说的，他记下来了，可是这个话不是直接给你的，可是他记下来也有记下来的作用，他记下来有记下来的作用，他要给你领受的是另外一个意义，不是直接给你做应许，了解到这一点哈？对，好，那有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关于我刚讲的，我这里哈有几节经文呢，我带你们看一下，就是关于神的话语的有几处的经文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在中间的地方，好，就是是的，然后约翰福音十六章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四节，哈，还有33节，这里呢讲到说耶稣对门徒讲一些话，是讲到说是预先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哈，那为什么耶稣要预告将来的事呢？哈，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或是有些时候。我们现在神也透过先知性的话语来对我们说将来有什么事会发生，或是有些时候做梦，哈，异梦异象。那这里讲到说现在事情，这14章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对，就是事先跟你说了，到可以信什么呢？信我是基督。这个信呢，就是像对神就增加一个信心，对，不是信这个事会发生，因为都发生了，你就不需要再去信它会发生。叫你们可以信，就是说跟你说这个话的人，他能够事先就知道他真是神，啊，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二呢，16章1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至于跌倒。好，不至于跌倒，就是耶稣就事先跟门徒说，将来你们会受到逼迫。对，你们会受到逼迫，会被抓到公会里面，好，然后耶稣说，如果他们怎么样逼迫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先生他们逼迫先生，他们逼迫学生，好，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他们门徒开始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不会跌倒，他们想说，哎呀，我们怎么信耶稣，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有没有搞错呢？这个耶稣应该祝福我们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然后你就跟跌倒，就是你就这个路就走不下去了，对。好，所以耶稣事先跟你讲清楚，你跟随我会有这个事发生。所以有一次彼得不是问耶稣说，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你，我们可以得什么呢？耶稣说呢，你们今生得百倍，而且呢来永生，还有一个逼迫，还有一个地方讲还有逼迫，对，好，所以到时候你就不会跌倒。好，第三个呢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四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我与你们同在，让你们想起来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对你们说过了，那这里头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说耶稣已经跟你讲了，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掌管底下。耶稣事先就知道，耶稣事先都告诉你啊，就第一个不要跌倒，第二个呢可以信他，还有一个呢，就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下面那个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就是叫你有平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想，哎，这个是耶稣说过了，耶稣说过了，这个事情是在耶稣的掌控、掌管之下，不是一个耶稣在耶稣的掌管、掌握之外的事情，你心里头就平安。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很久以前读过一本书叫《密室》，哈，这个《密室》呢是在写一个。一个荷兰欧洲荷兰哈，有一个家庭，他们这一家人都非常的敬畏神，好，然后他们因为敬畏神就很爱以色列人， 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那个荷兰或德军就占领了荷兰，就占领了以后呢，就抓荷兰的那个犹太人，抓的一看到犹太人就抓德军，好，所以他们家里头有一个房间呢，就说这个房间呢，你外人去就看不出那里面还有一个房间，所以他们就偷偷呢藏了好多犹太人在里面，就让犹太人藏在那，然后再另外找个机会把犹太人带走，让他们逃走，这样，好，就前后就藏了好多人，到最后事情还是爆，还是被知道了，有个德国兵啊就发现了。好，发现以后呢，他们这一家人就都被抓。好，他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这个作者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他们一家人，包括他的爸爸，他爸爸已经80几岁，好，已经8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就坐在一辆马车，好，然后天色非常的灰暗，然后他们坐在马车里面，然后要被带到往一个地方去。因为这个马车要把他们一家人往某一个地方带，好，天色很幽暗，他们的心情，看那个梦里头，他们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这样，所以他做这个梦以后，心里就感到不安，他就跟他的姐姐讲，他姐姐非常爱主，他姐姐说，如果这个事，他说这个事只要是主事先知道的就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会发生，那神把这个梦给你，预先告诉你会有这个事发生，那就表示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掌握底下，对，他说这样就可以，因为不是主不知道的，是主已经知道了，他先跟你讲了，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说呢，为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对，这个事是我事先知道的，神只要知道，神就掌管这个事，他如果不容许这个事就不会临到你，他容许让这个事临到你就一定有他的美意，因为他说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耶稣的掌管底下，对，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哈，还有我们现在从有些先知性的话临到我们，好，那我们领受这些话的是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话呢？耶稣这几句话就把他的意思点出来，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请慧敏做个祷告。我下礼拜再讲一次，然后9月后面3个礼拜都慧敏老师讲。
那个刚秀珍姐讲的那个有后来拍成电影，
你有看？
对啊，我有看。那个很，我们图书馆有买，可以去看。我在初中的时候就看这本书，非常受感动。对，密室，对对对，对校园书出的，而且他最后面，这是刚刚秀珍姐上半段还有下半段，也是非常精彩。就是当他们被关到集中营的时候，他姐姐那活出那种非常美的生命，比如说为那种人不敢靠近那种罪。最脏的身上充满虱子的人帮他们洗澡，那个位置没有人要，他自己主动去睡那个人家最讨厌门口最冷的地方，他活出基督的生命，可是他就在集中营死了，他爸爸也没多久就死了，但是就他活着，后来他才写
一关10天，
被关没多久就被主接去了，他们以前做钟表，他爸爸就是做钟表，
然后他们姐姐过世，他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就看到他姐姐尸体，他说那个脸是怎么写的人？
哎呀 ，That's right， yeah， 对。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借着秀珍姐主啊，她这么的用心的准备来教课，真的是求你报答她，主啊，让她这次去中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保守她出入都十分的平安，给她好的适应能力，不管吃什么，主啊，住在哪里都能够吃得好，睡得好。主啊，真的差遣你的使者出去的时候，你的使者要视为安营来保护他们。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活在使徒行传一样，我们要看到你的神迹奇事，你自己的同在，你超能力的保守，超能力的带领，都还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主啊，愿意你的话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随时的力量，随时的引导，随时的帮助。你说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主啊，都是是的，主啊，也都是实在的。靠神，因为叫因此叫神在我们身上能够 得荣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活出你话语的精髓，让我们活出你话语的实在。主啊，因此人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保守我们爱慕的心，让我们天天能够愿意主啊与你亲近，来读你的话语，让你的圣灵不断向我们开启耶稣基督的丰富，还有圣灵无限量的能力，帮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也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